好，咱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圣洁的神，我们真的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膏抹就是圣灵，活在我们里面。借着你的话，来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能够认识你，让我们能够与你经历到很亲密的关系。真的感谢你赐给我们永生，使我们能够认识你。那么主啊，我们真的恳求你来通过下面的时间，通过今天的讲道，来使我们每一个人更加的明白你，更加的了解我们怎么为你而活，怎么讨你的喜悦。这样的祷告奉主圣名，阿门。真的还是假的？真的还是假的？真的还是假的？你知道这是什么吗？奶粉DVD 10块钱，真的还是假的？市场上假冒伪劣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对不对？其实不只是国内，英国到处都有。如果不小心，很容易被受骗上当了。有时候假的东西跟真的八九不离十，就是差别不大，效果也差不多。可是有时候假的东西非常的危险，其实这不是假的，这是假的。两个星期之前，我们刚开始学约翰一书，远先的读者他们也正在面对这样的一个危险。咱们看2:19，他们团契的一些人已经离开他们中间。然后从26，我们也可以看到那些人他们也正在欺骗他们。因此呢，约翰给他们写信来鼓励他们，让他们明白他们不必改变他们的信仰，他们确实可以心里安得，心安理得，他们是真正的正从的信徒。那么上周我们看到他们的顺服和他们的彼此相爱，之所以他们可以有把握，是因为他们尽量的行在光中，走那条讨神喜悦的公义的道路。虽然彼此相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他们却没有恨他们的弟兄，不像离开他们中间的那些人。不可避免的是，他们也犯了罪，但只要他们不断的悔改，信靠耶稣的宝血来接近他们的一切罪，他们就可以有把握。然后上个星期2:12-14，他们的罪，我们看到他们的罪是已经得到赦免，他们已经认识父，他们已经胜过那恶者。最近两个星期，敦中多次的帮助我们来了解一下约翰写这封书信的主要目的，也就是让远先的读者知道他们已经有永生，他们不必受那些抛弃人的影响，他们不必怀疑自己是否有没有得到真正的永生，他们可以有把握。10年之后，你自己呢？会不会还继续做一个基督徒呢？今天我们要看到得到把握的另外一个理由，另外一个原因，也就是神的真理持久地留在他们的心里。咱们看2:24-25，至于你们，总要把起初所听见的存记在你们心里。你们若把起初所听见的存记在心里，你们也就住在子和父里面了。你们应许给我们的就是永远的生命，他应许给我们的就是永远的生命。 这是今天我们讲到的后半部分，待会儿我们来考虑吧。首先呢，我们要注意十五到十七节，我们不要爱世界，我们不要爱世界，这就是今天祷告上面的第一个要点，我们不要爱世界。我想了解一下，你们曾经有没有朋友，他们以前信基督教，甚至以前他们是很虔诚的基督徒，但是后来他们就放弃了，离开教会的团体，有吗？如果还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人，我告诉你，以后肯定有，这很正常。圣经也警告我们，提醒我们自己也不要自满。那这些离开团契的朋友们，他们到底是以什么原因呢？他们为什么离开教会呢？为什么停止做基督徒呢？无论是完全放弃信仰，还是加入到一个邪教，世界诱惑，世界诱惑的吸引力往往作为离开教会主要的原因，世界诱惑的吸引力。所以在这里，约翰要帮助远线的读者，不要羡慕离开他们中间的人，不要跟从他们，随波逐流。基督徒不要爱世界和世上的东西。这个提醒是不是非常的重要？究竟你看第十五节，如果我们真的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我们里面，这个非常的严重。那不要爱世界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Don't love the world 什么意思？首先我们可以肯定，它指的不是人。究竟神却是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他指的也不是地球和自然界，因为管理世界是人类应该负的责任，毕竟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而造的，对不对？不要爱世界，是不是说我们要成为苦行者，要过很清苦的生活，是这个意思吗？也不是。像艾琳刚才跟我们讲的，并不是说这些东西不能享受，不是这个意思。在他的福音书，约翰他经常用世界这个词来描述憎恨神的人，憎恨神的人，也就是说我们人人抵抗悖逆神的心态，这就是神讨厌的。他也用世界的王，约翰用世界的王这个称号来提到魔鬼撒旦，世界的王，世界的王。那么爱世界的指的是一切违反神的态度和行为，一切违反神的态度和行为。那么你看第十六节提到三个不同的方面，你看第十六节有肉体的私欲、眼目的私欲和今生的骄傲，这三个私望，这三个欲望都有一个共同的方面，都有一个共同的一点，都不是出于父，都不是出于父，所以一定不讨神的喜悦，是不是？因为不出于父。但具体怎么分别呢？咱们看第一，肉体的私欲，什么意思呢？肉体的私欲包括各种各样的内在的诱惑，各种各样的内在的诱惑，淫乱、污秽、邪荡等等等等。那眼目的私欲呢，这次由外在的刺激来引诱我们做不讨神喜悦的反应，比如贪婪。当我们的眼睛看到一个东西，我们就忍不住渴望追求它，也许东西本身是好的，毕竟都是神造的，但是问题在于我们对他的态度。比如说刚才艾琳提到服装，是吧，品牌的衣服。那么当然衣服没有什么不好的， 但是眼目的私欲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衣服，然后我们的欲望很厉害。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到这个对衣服，我个人没有特别对衣服的，但是可能我自己是对什么什么 iPhone 或者是什么 gadget 本身东西没有什么坏的东西，但是我的欲望是不好的，因为我把它放在首位。我是以为这个东西可以给我带来满足，但是唯一要满足我的就是我们的神，肉体的私欲，眼目的私欲。第三呢，今生的骄傲，今生的骄傲，也就是说人的虚荣，人的自高自大，没有例外，我们罪人都是这样的，拼命的讨别人的欢喜，对不对？我们尽量让人以为我自己很了不起，配得人的称赞。不管是通过我们的职业，甚至我们在教会的服侍，弟兄姐妹，我们不要爱世界，追求今生的骄傲。之所以不要爱世界，是因为这些私欲都不是出于父。那么下次当我们面对诱惑的时候，在抵挡的那个时刻，我们要提醒自己，这不出于父，所以一定对我不好，甚至要对我很有伤害，是不出于父的。不要爱世界，它不出于父，这是一个很好的动机，但不是唯一的。你看第十七节，还有一个原因。第十七节，这世界和世上的私欲都要渐渐过去，但那遵循神旨意的却存到永远。世上的东西和世上的私欲都要渐渐的过去，不管世界的任何什么东西，我们对它的渴望只是暂时的。你想一想，刚才用这个服装的品牌的衣服的这个例子，十年之前如果有什么品牌什么衣服你特别渴望得到，你现在还愿意把它穿上吗？不太愿意，是不是？只是暂时的，而且呢，它本身也只是暂时的，它绝对不能给我们带来真正的满足。我再举一个例子，我不知道你们对这个 Game and Watch 有没有什么印象？80年代很高级的、很先进的一个 technology 技术，非常非常好。这个 Snoopy Tennis， 我爸爸把它送给我之前，我特别特别想要。我一直说啊，爸爸，你给我，我特别羡慕我那些朋友，他们都有。现在呢？真的我一点不感兴趣，其实有一点，但是不是因为挺好，是因为很坏，已经太过时了，是不是？世上的东西都这样的，不只是我们的欲望，我们的私欲已经没了，渐渐的过去了，这个东西过一段时间就不能用，世上的东西都这样的。那么要不紧接着讲之前，要不我们用5分钟的时间来开始讨论吧。有时候确实比较羡慕我们那些非信徒的朋友，是不是？不管是他们买的东西啊，或者是他们去什么地方度假啊，或者是他们用时间的优先，他们的优先秩序，我们往往是不是有时候会羡慕他们？可能是这几天的 bank holiday， 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什么同事他们去欧洲什么，当然去欧洲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我们是不是有时候会过分的极端的羡慕他们？那要不我们用几分钟的时间在小组里提两个问题。第一呢，为什么我们会羡慕他们呢？为什么我们很羡慕飞行图呢？为什么我们要爱世界呢？然后呢，怎么把这15到17节的经文应用在我们的身上，就是说 这段经文怎么帮助我们面对这些不合理的邪恶的念头呢？这段经文怎么帮助我们面对这些不合理的邪恶的念头呢？往下，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真的爱神，我们不能同时爱世界，他们是互相矛盾的。世界和世界的东西不处于父，而且他们渐渐的过去。福音之家的朋友们，遵行神旨意的人要存到永远，因此我们不要爱世界，而要住在它里面。这就是我们今天第二个要点，我们要住在神里面。有人离开他们中间，却不应该让他们吃惊。当时的信徒说不定是在以弗所，使徒保罗离开他们之前早就如此的警告，在使徒行传20章他是这样的记载：我知道在我离开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顾惜羊群，你们自己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讲一些歪曲悖谬的话，引诱门徒跟从他们，所以你们应当警醒。耶稣本身也曾经说过类似的一句话，也就是说在末世的时代，当他再来审判之前，好多假先知假教士要进入教会，甚至从教会中间有人起来讲些歪曲悖谬的话。那么到现在为止，我们只知道当时离开教会的那些人，他们是不遵守神的命令，而且他们也恨他们的弟兄。终于在第22节，我们才发现他们偏离路的严重性。他们否认了耶稣基督，你看到没有？22节，他们否认了耶稣基督。难怪约翰用敌基督者那么严肃的称号来形容这些人，因为如果耶稣不是基督，上帝的儿子，我们根本不可能与神心灵相通，跟他经历亲密的关系。所以说在他们的影响非常的严重，非常的危险。过几个礼拜，当我们学第4章的时候，我们要更详细的发现当时的那些敌基督者否认耶稣的神性。其实不管当时的人如何歪曲真理，教会历史的每个时代，包括目前世界各地，一直有人来否认耶稣的身份和耶稣的作为。不管是否认他的有通真理所生也好，他在十字架的死亡也好，或者他从死人中复活，只要我们稍微偏离圣经所启示的真理，他的影响非常的严重。你想一想，从耶和华见证人的角度来看，耶稣他不是独一无二的真神，那当然通过耶稣我们不能完全的认识神。换一个例子，按照伊斯兰教，耶稣只是个先知，那当然他的死亡不能真正的完全的洗净我们的罪孽。去年当我们学习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记得没有这句话，耶稣说，我父已经把一切交给我，除了父没有人认识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启示的人没有认识父。其实在约翰福音书他也记载类似的一句话，他说，如果你们认识我，耶稣说，如果你们认识我，就必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看见了他。也就是说耶稣告诉那些门徒说，因为你认识我，你就认识父。所以在约翰一书2章23节，我们今天的这个经文，你看他说什么，凡否认子的就没有父。好像那些敌基督者宣称他们有新的特殊的真理，然后觉得通过这圣经之外的启示，他们可以得到更丰盛的永生。咱们别忘了约翰写信的主要目的就是来 鼓励安慰沿线的读者。那么20到26节，约翰来强调圣灵和真理的重要性，圣灵和真理的重要性。你看第21节，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为你们不明白真理，而是因为你们明白，又因为谎言绝不会出于真理的。之所以他们明白真理，是因为20节他们从那圣者得教高摩。当时的那些敌基督者说不定宣称他们通过超自然的高摩才得到新的特殊的真理，反而如果他们真的领受了神的高摩，他们干嘛否认耶稣基督？他们干嘛否认耶稣就是基督？他们所讲的一定是撒谎胡说八道。在哥林多前书，使徒 保罗也表达同一个道理。他说什么？他说被神的灵感动而说话的人，没有一个会说耶稣是可救主的，除非是被圣灵感动，也没有人能说耶稣是主。总之，那些敌基督者不仅没有领受更奇妙的膏抹，而且他们一直没有得到圣灵，因此他们没有留在团契中。团契之间的合一是圣灵所赐给我们的，既然他们离去了，这意味着他们实际上一直没有明白，一直没有永生，一直没有圣灵。约翰想让他的读者放心，他们自己已经从那圣者得着膏抹。在最后的晚餐，耶稣基督预备门徒的时候，他来面对他离开之后的日子，他怎么安慰他们，你们记得吗？约翰福音14章，耶稣说，真理的灵要跟你们住在一起，也要在你们里面。他接着说，人若爱我，就要遵守我的话，我父必定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哪里去，跟他住在一起。看看我们今天很相似的经文，第24节。至于你们，总要把起初所听见的存记在你们心里。你们若把起初所听见的存记在心里，你们也就住在子和父里面了。起初所听见的什么意思呢？它指的是使徒的教，也就是说1章1到3节，他们亲眼所看见的，亲手所摸过的，也就是说耶稣基督。约翰鼓励他们继续讲神的话，关于耶稣基督的真理留在他们心中，这样神会住在他们里面。在 St. Helens， 我们经常会强调一个很基础的教义，也就是说圣灵和真理是不可分割的，圣灵和真理是不可分割的。很有意思，你看看第27节，你们既然在你们里面有从主领受的膏抹，就不需要别人教导你们了，因为在一切上有主的膏抹教导你们，这膏抹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应该按照他所教导的住在他里面。如果24节说我们要把神的话留在我们心中，那第27节说同时我们要把圣灵，也就是这个膏抹，把圣灵也留在我们心中，这是理所当然的，毕竟圣灵和真理是不可分割的。那在27节，约翰干嘛说你们不需要别人来教导你们呢？什么意思？当然他的意思并不是说教会不需要教士，不需要有讲到恩赐的人，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你们记得没有，上个学期在以弗所书我们很清楚地看到神的话语施工的重要性，我们看到在神的救赎计划当中，就是说教导所起的很关键的作用。其实约翰地方书信也是一种教导，是不是？在这里约翰只是强调他们完全不 不需要这些敌基督者所宣传的特殊的真理，毕竟他们已经领受了圣灵，他们已经领受了圣灵和他所漠视的真理。所以约翰告诉原先的读者，你不要被欺骗，你可以放心，借着圣灵将真理留在你们的心中，你们要继续住在它里面。我们自己呢，弟兄姐妹，我们也要继续的住在神里面。那么结束之前，要不咱们用几分钟的时间来考虑一些回应。首先，我们是不是要充满喜乐的敬拜神？真是不可思议的，圣洁的神愿意住在我们里面，愿意使我们能够与神经历亲密的关系。哇哦！今天再一次的听到刘瑾的见证，真是让我感动了。如果他没有领受主的膏抹，如果圣灵没有打开他的心眼，使他能够明白真理，他现在仍然不承认耶稣基督。其他的信徒们，我们都一样，何等奇异的恩典！今天所参加的还没有承认耶稣基督的人，我希望你们也。话虽这么说呢，只要你谦卑的承认耶稣是基督，如果你承认你对他的需要，然后信靠耶稣的成就，你也可以得到永生。这是好消息，不要错过神的爱。我希望今天你们更清楚地明白，永生不只是永远的生活在新天地，更奇妙的是我们能够与神彼此相通，他愿意活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可以住在他里面。感激喜乐是理所当然的，但也许这段经文更明显的回应就是什么呢？相信，继续的信靠圣灵通过神的话所启示的真理。我再提前面的问题，十年之后你们会不会还继续的做一个基督徒呢？借着圣灵将神的真理留在我们心中，我们要住在神的里面。如果后来离开伦敦，要找一个合适的团契，按照今天的经文，什么样的教会算上一个合适的团契呢？有一次一个回中国的一个海归朋友跟我说过下面这句话，他说，当我在英国，我属于一个看重教导的一个教会，所以回国之后我决定找一个看重圣灵的教会，多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我在英国那个教会是以讲道为主，所以回国之后我来了解一下一个以圣灵为中心的教会。弟兄姐妹，我希望我们不会照样误解神的话，圣灵和真理是不可分割的，那么千万不要加入到一个那样的教会。圣灵的主要工作还是借着神的话来使我们与基督联合，当然不能一概而论，但是我确实很担心目前的好多灵恩的团契，如果一直轻视讲道，更容易的变成将来的异端和邪教。如果团契生活很少鼓励我们将神的话留在我们心中，恐怕很少被提醒爱世界的危险，甚至慢慢不相信耶稣是基督。那么弟兄姐妹，我们每周的讲道的时间，我们每星期三晚上的查经，我们每天的灵修都非常的宝贵，我们要把神的话留在我们的心中，借着圣灵把神的真理刻在我们心中。那么十年之后你们会不会还继续的做一个基督徒？你可以放心，你可以有把握。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随我，我赐给他们永生， 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把他们从我手里夺出。那么看过我们就是神的责任，我们自己呢？约翰一书二章怎么说呢？我们不要爱世界，而要住在它里面，借着圣灵，我们要将神的真理留在我们的心中。